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今天是我们正式复工的，也不是第一天，但你按照这个播客来说的话，你就当是第一天吧，随便吧，也没人知道。因为也是很久没更新了，作为一个没有存货的老货播客，得勤奋一点。其实今天要聊的一个题目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些个文献，大概用四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喜恶同音，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子牛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吧，喜恶同音。
我说，我刚刚一进这个录音棚就被考这四个字是什么，听了一下，我的直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在很多年前，一位叫宗萨的仁波切就给我们讲过这个道理。你要警惕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因为让你快乐的事情和让你痛苦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再举一个比较，
哇，今天吴师傅的声音好有磁性啊，怎么回事？
好吧，超绝气泡音。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你有一个朋友，他是个 P 人，你很喜欢他的点可能是你所有邀请他都欣然加入，但是呢，他同样的个性会导致他也经常迟到，所以你喜欢他欣然加入就得接受他经常迟到，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们 P 其实也不是经常迟到，
很多的东西吧，他有好也有坏。我们今天就是先从性格或者个性方面入手，看一下能不能延展一点嘛。我也没有把握，
凡是成就你的也会毁灭你。
跳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对自己的性格有什么新发现和新的体悟吗？
我可以先讲和我们的这个主题比较相关的一个体悟。我刚刚跟我妈出去旅游回来，一个人带我妈妈出去玩，我妈有一个优点，她非常听指挥，就意味着她可能不会参与，就是她不会帮到很多忙，很多时候她只是在等待我的指挥。我就在包办行程，搞一切找路找吃的过程中就会有点累，突然有一种想法说，有没有可能你能帮点忙。
我还以为你要说可不可以抱抱你。
但是我又马上意识到，如果我希望有一个帮忙的妈妈，那她一定是一个更有自己想法的妈妈，就是她会想跟我去不一样的地方。再发展一点，就是在小红书经常能看到很多会挑你刺的家长，会觉得你什么做的还不够好的家长。但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人挑我刺，所以我也要接受没有人帮我忙。
是这个意思。
哎，你这个跟我最近搬家的一个体验特别像，因为我前两天搬家来着，搬家的时候也是我妈又来救我大命，她就会对我的办事能力产生一些质疑，她就会说，哎，我怎么觉得你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干啊。然后我就说，我这不干得挺好的吗，还挺有效率的，好像我们的对话就深入到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妈沉默了一会儿会说，
不是搬家要严重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是，我应该是有顶嘴一些，就为什么我长成这样，可能跟你们的教育有关系。我妈思考了一会儿，她应该是有说，就是你是按照什么方式来教育我的。然后我妈想了一会儿，她就说是按照不干活的方式来教育你的。所以她说完不干活
还能按照这种方式教育。
对，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大笑，就是你知道我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她本来养我的时候就不想让我干活，所以她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让我自由的成长，然后长成我现在这样，她就得接受我干活可能达不到某种标准。但是她说那个时候我们俩真的是同时安静了两秒发出爆笑，
还挺可爱的，
把自己说服了。突如其来的，我最近的新体悟就是觉得人的性格确实是可以改变的。去年说了一年我要黑化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颇有成效。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很顺滑的对插队啊，或者是哪儿挤到我的人说不，以前好像会有一些些心理负担，或者说我想比较多。前几天游泳，游完泳的排队吹头嘛，就有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以为那儿没有人排，但其实我在那儿排，他就去拿那个吹风机，我说我先排的，然后他就说哦，给你给你这样子。但如果是搁以前的话，我就会自己咽下 这个事儿，自己又不爽什么的。但现在已经好多了，现在像这种事儿我会很自然的就提出来。包括有一天我在家的时候开车，看见前面有一个中年男的对着一棵树，我立刻知道他是要尿尿嘛，我就拿灯闪他。我现在已经可以比较自然和比较放松的去对这种挤占我空间的行为说不。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性格啊什么的还是有一些变化，有朝我希望的方向改变吧。
我其实就是期待，就像那个开的车可以有一个大喇叭，因为我看过《摩登家庭》里面有一季，就是里面有一集就是 Mitchell 和 Cam 他们两个人为了帮 Claire 好像竞选，帮他竞选一个什么职务吧，反正他有这样的一个车，他会拿那个大喇叭大声制止他路边看到的所有不文明行为，就说 Hey you， 超级爽的。
我去年应该就是听多了那个蓝在讲小护士要黑化，我就在思考我在什么方面也可以稍稍反抗一下这个世界。
你不是说你挺接纳的吗？
我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会有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开始变多，可能更了解自己，或者是更清楚自己位置。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出了名的好小孩，善解人意，对爸妈很好，比如说我爸妈吵架了，我就得去安抚两边，像个小大人一样。从小到大，这个家没了我不行了，
调解员，
对，
小小调解员。
但是我现在可能也是因为物理距离离他们比较远了，我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或者是日常的陪伴他们，我就撤出了这个角色，我就是变成了一个你俩爱干啥干啥，我不想管的那个心情。总之就是我现在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天从早到晚要干的小细事儿，别人已经不太经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了。以前我可能从早到晚就会想谁怎么样，哪个人怎么样，谁怎么样，你要跟他干嘛，哇哇哇哇。但现在就是变成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或者是胖总胖总胖总，就大概就是围绕着我家展开的这一系列。
这很好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小护士的自我治疗系列。
对，开始治疗自己，不管别人了。
对，希望可以贯彻下去。我这两天有新学到的一招，不是经常会有人从地铁站出来就边走边抽烟吗？现在学会了假装咳嗽的很大声，然后用非常大的力气，听到我扇风的声音了吗？就是这样，然后从他身边走过，哎呀熏死了，就是这样，我就要表演一下。
我一般会换成别的语言骂他，比如说用粤语或者是用韩文骂他，就是想到啥骂啥，不是谁阴谁谁的呀之类的那种。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应该听不到，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我想象中如果听到的话，就有点像是那个人在抽烟，边走边抽烟，但是隔壁突然隐隐的飘过一种暗语，就是他听不懂，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个语气是恶毒的那种感觉。
我最近的那个性格变化有一点像是收敛版，就我原来看到这种不文明行为，我可能会比较直接而又强势的去干预，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像自己像一个稳定的炮仗，就通常情况下你不太来点我，我不会爆炸，我就是会很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对方会给你有来有回的掰扯，我也遇到过这种，就是他会对自己的不文明行为理直气壮。有时候你想到这个后果之后，你就会想要不要卷入自己很大量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去年自从练了咏春之后，我有点不怕了。真的，一般走在路上你碰到的即使是男性，他也是矮小瘦弱的，我没有任何
获得了一些凛然正气。
真的，我就想说大概会无意识的在脑子里评估一下，就如果真的吵起来我能不能打得过他。我目前没有打不过的人，因为他们即使很高大很胖或者很壮的话，看起来也相对精神很
萎靡。
对，萎靡虚弱。真的，我感觉练武了之后我
行侠仗义，
没有，就是没有那么怕冲突。
好吧，虽然这个好像跟喜恶同音没有关系，但这也是我写的题，就这样。
笑死了。
这也是喜恶同音的一个现身说法。
没错。对，还是聊回一个跟这个喜恶同音较为相关。哎呀，我好像忘了说这个文献的问题。
你可以。
哎，我说了文献。
你说了，你开头就
说。
说
对对对。
哦，好，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小红书上的一个帖子来的哈。
他那个举的例子我大概描述一下，比如你喜欢一个很温顺的人，比如他很听你的话，对你也很温柔，类似于这种，他的服从性很强，那你就不要期待他替你出头， 因为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你不能这么期待。比如你喜欢一个很有主见的人，那你就不能期待他同时会听话。
嗯
嗯，
对，因为这也是矛盾的。
因为我觉得人还是蛮容易双标的，不是说在指责任何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天然的思维的一个惯性。就是某些东西到自己身上你就希望哎，好像两头都占，但其实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一些性格还有什么的，它有凸就有凹，突然进入了一些这种说法，
哲学
对哲学说法。那说到这个有凸就有凹，那你们觉得自己有什么人格凹陷吗？
这个是我最近经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到，本人是一个高敏感人，虽然我没有测过，但我觉得我是，我就是
这还要测吗？这哪有什么题是
啊？是有题可以测的
我们之前录钝感力的时候不就发现除了我以外全员高敏感吗？
对，
是只有吴师傅是钝感。
所以你的成长过程中或你这个人的构成，就是你会靠你的感知去判断事情的发展，你所处的环境和你的状态，对吧？这个很自然。但我在工作过程中就会被人 challenge 我没有逻辑，有些委屈，有些无奈，就是因为有逻辑是在比如市场上或者是学校里或者是社会上被推崇的一种品质，就是你有逻辑嘛，有逻辑当然好啊，就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这是大家认为的。别人说你没有逻辑的时候，你就会啊，难道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就是你会，
难道我是大笨蛋吗？
对，难道我傻吗？我没有办法推倒吗？后来就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所以我在判断事情的发展利弊或什么，我就是会更多的动用我那个感性的部分。
你是 F 人？
对，我是 F 人，
因为我是高敏感 T 人。
高敏感 T 人 OK， 我是 F 人，所以我从小到大做决策的方法或者是我做选择的那个经历经验都是这样做的，我就没有办法改啊，就是我已经三十几岁了，我在不刻意训练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从一个 F 人变成一个 T 人，或者你从一个高敏感的人变成你有高敏感又有逻辑。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我那个脑子里面想杠一下的是，就是我一开始听嘉瑞讲的时候，我想说高敏感和有逻辑没逻辑之间的逻辑是什么结果我后来听嘉瑞绕回来了
绕回来
对，我就大概理解。
我的意思是我做判断的标准很多是基于我的感受，但是基于感受并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就它只是不在那一套系统里面，不是说由这个因推出这个果所以什么。但是基于你的感受的另外一个很厉害的说法就是你有灵气啊，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比如说大导演或者大作家呈现出来的那个一定不是逻辑啊，它肯定是一个
一种感觉，
对，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比较闪光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磨掉我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把我这个硬塞到你的那个逻辑里面，那我不是很痛苦吗？然后我会因此获得什么呢？好像也不会获得什么。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和解了。 OK， 我就是没有逻辑，你讲讲你的逻辑是什么
但是那个比较情感感知导向的人会在待人接物上很有天赋。
是啊，我是啊，
是，
我知道啊，
就很有眼力劲儿。因为我就是这个的反面，现在大家会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个优点，但是大家要意识到情绪稳定的另外一面，冷漠，对他人不关心。你一定得对他人不关心，或者对很多东西都比较钝感，你才能维持住自己的稳定，要不然是不可能稳定的。我情绪稳定基本就是平等的不联系任何人，我会觉得大部分人工作里面遇到的大部分人跟我就是平淡如水的工作关系。对，
你知道吗，看理想跟老师的工作群，只要是有我，那过年过节拜年拜什么的就是我。
是，就是我听到嘉瑞一天到晚在干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震惊，我说啊，这也是我要做的事情吗？但是我想了想，就算有人给我付钱我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就是人的区别。
是，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刚刚嘉瑞说逻辑差，因为我在看了这一题的时候大家都有在上面写答案嘛，我看到前面一个逻辑差，我下面就写了一个逻辑好，因为
请讲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可能也是我近些年才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吧。不过看到那个人格凹陷的时候，我想的是我没有凹陷，我还去跟朋友说这个事儿呢，他说你认为自己没有凹陷就是你的凹陷
这个题就是怎么说都有理，
我又被他哲学到了。我想说哇哦，你说的好有道理，好像就是我认为自己没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我去问那个 ChatGPT， 他给了我一个很厉害的词，他说 我的人格凹陷是过度前瞻性焦虑，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是 T 人，有很多事情我习惯性比较有逻辑的去想它，
可是我不用逻辑的去想它，我也可以前瞻性焦虑、啊、
是可以的，就像是
吵起来了
都可以
no 辩论
OK no 辩论
no 辩论，像本地人倡导 no 辩论。但是我想说就是那我也有对人很好的那一面嘛，肯定也不是很冷漠或者怎样的，可能他都
是
一个
冷漠人，你是对人很好的，
对吧？我是一个对人很好的人、嗯、所以就也没有那么刻板印象。那我提的部分就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比如说刚才嘉瑞在讲自己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哎，那我跟他相反的话我就接一下，然后结果吴师傅他直接说到了自己冷漠那一部分，这是完全很顺畅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脑子就想哦对，还有这样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哦、我想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拐一下，那我的思维模式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前瞻性的焦虑就焦虑在我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把它想得非常的完备，就是我肯定会首先对它是有一个渴望，就我想做，那我想做的话我就会把它想得非常非常完备，或者是我做了它之后我再会去想一些它可能会发展的一些方向，在这些方面有着一些过度的发散。但是这种东西它可能会对我来说造成某种恐慌，可能会担忧对于一些我怕他没有纳入我逻辑架构的或者是怎样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我可能会担忧，
就是很有逻辑但是会进行一些逻辑空转。
就你比如说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你会想好多好多条路都可以去，就是我会把好多好多条路都想清楚、嗯、我会走，但是我走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又会开始想从这个点的好多条路，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我已经尽可能的具体了
不是，我却觉得很震撼，竟然有人觉得自己没有人格凹陷还要去问 AI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好想了，我最大的人格凹陷就是我想太多，我想非常多，这种想太多会烦死我自己，我每天都觉得烦死了但我觉得那个脑子它就是不断的接收和处理并且想象各种各样我接收到的信息。
那你觉得这个凹陷对应带来的优点是什么？
跟嘉瑞有点像，
就因为我想太多的原因是我会很容易注意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和信息，不好的部分就是在于我会过度想象它。就其实这个分两步嘛，第一步是我
注意到了
ABCDEFG 个信息，不好的部分就是我的脑子会过度加工，加入很多 MSG， 然后加入我自己的想象，这样想象的太多呢就对我不好，因为信息它只是信息，我加入我的想象它其实就会变成这种内耗嘛，所谓的哎，怎么又说成了凹陷，明明要说凸陷来着
凸起
对、嗯、要出凸起就是有时候我的想象是对的，它就会对我带来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工作上就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帮助，我会知道有时候想要找采访对象或者就是要找一些工作上面的合作对象的时候，我知道谁跟谁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知道谁曾经跟谁一起工作过，我找谁我就可以找到谁，就是这些我都很顺滑的全部都能联系在一起，我知道谁适合做什么，因为平时全都在我脑子的后台里面、嗯、这个就会对我的工作的推进会有一些帮助，嗯，诸如此类、嗯、这么说起来好像又不是个特别大的凸陷，我就觉得好亏啊。
我再说一个这种高敏感人格的特点，就是会很善解人意啊，如果没有这种比如高敏感或者这种善解人意的人的话，就会变成比如你一个朋友圈就会变成大家互丢链接然后彼此不看对方的东西但是善解人意的人总会出现接你的话，你也真的会看你发来的东西，每个群都需要这种朋友
哎，但是又有一个以前我们就有过的问题，因为吴师傅他不是 T 人，吴师傅是 F 人，
对，
但是总感觉吴师傅有比较像 T 人，
低敏感 F 会有点像 T，
这个太难了、这个、
太哲学了。
所以现在现场有高敏感 T 人、高敏感 F 人俩，还有一个低敏感 F 人，这该怎么分呢？低敏感 F 人是怎样来着？
是 T 人啊、
会比较像 T， 但是我觉得低敏感高敏感的区别是，就是高敏感的人他可能就是首先他会很能体察人，他的确不会让话落在地上，会实时的跟进比如每个朋友的动态，但同时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有点情绪化，比如经常会实时的收看我发的每一个链接的朋友，他也会经常的深夜崩溃。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懵了，我们一起出去玩，他好像是因为 感觉出去玩之前没准备好，突然说让我哭十分钟，我说啊，
没准备好，
就是他可能觉得有点焦虑还是怎么着，
哦，
我没能理解，但是他觉得哭了十分钟就好了，我觉得 OK，
好了就行。
虽然我没能理解焦虑的点在哪里，但他一定是就是比我有更多观察，可能这些观察给他带来了一些想象，那些想象造成了焦虑，但是他哭了十分钟就好了。
嗯，比较坦诚的高敏感人士。
好难啊，
打个补丁，我去找 AI 问缺陷，不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真完全没缺陷，而是有时候有那个嘴硬的成分在，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好几个缺点，可是我不知道哪个是最突出的。
最突出的，
最凹陷。
反正我现在是觉得我最不满意吧，就是我想的太多，我真的很烦，我很想让我的脑子停止想象。
你是可以练习让你的脑子停止想象，
去听我们大脑卫生那期。
我本来还想说，感觉你们应该之前肯定有聊到过这个，应该好像也属于这个什么什么用脑卫生的这个范畴。
嗯，
但我是觉得肯定是可以去刻意的练习吧，就跟我去做这个黑话练习也是一样的，开口说多了之后，后面慢慢就会很自然的对于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就没有那么的害怕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我觉得想太多也是美德。
对，那你会害怕停止想太多之后丢掉想太多带来的一些
好处吗？
不会。
想太多带来过什么好处？
就比如把一切东西想得很完备，想说了 plan A B C D， 当真的出岔子了之后，你说 I told ya， 这不是
应该的吗？
你看，你就说明你完全没有想要放弃这门武功的意思。
没有没有，
对，我确实也很喜欢这个 I told ya 的这个瞬间，但哎，这就是一时爽的东西，
这就是对啊，就相当于这个属于想太多带来的正产品，就是产品，
就是一时爽，就
对，
在别人搞砸的时候，你终于可以自信的说出 I told you。
对，但是同时还得承受它带来的很多副产品，
就是被别人烦死。
对，
哎呀，真的，我反正可能先从停止想象那么多开始，就比如说就很简单，我们最近不是有个视频的这种小活嘛，要问我们那个同事叶叶子他愿不愿意来做这个事儿。哎，我刚开始就没有很想问，因为我知道他还在放假，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你看，我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这个一系列的想象，我觉得他还有手头上很多别的工作，他应该不太会想接。问了之后，结果人家就是答应了，所以我就是有很多这种想象。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自我保护也好，在我的判断里，我猜他有可能拒绝，就类似于巴拉巴这种。但其实人家就没有拒绝，就有很多类似于这种想太多的时候，我就想要停止想象。
我突然想到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是上回在聊用脑卫生的时候，小宝他分享了一个对我启发巨大，因为我也容易想太多，就容易担心对方对这个情况是不是满意呀，然后他是不是会因此而不开心啊之类的，这样子想太多，就包括自己写一段话怎样。然后他当时的做法不是
发送，
就是发送，就他的朋友让他看看他这段话有什么问题，然后帮他改一下，他就直接点了发送键，看都没看，就是这种直接点一下发送键，你可以在自己的大脑里具象化一下，就是啥也别想了，此刻清零，就点它，戳戳戳，
在脑子上点，
对，在脑子里面点发送，
在脑子点发送键，
然后实践起来是挺有用的。
是的，
就会觉得很爽。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对自我的关注太多了。就是可能说白了还是会担心自己想的不够多的话，万一有什么怠慢的部分，然后对方会不会觉得我不 OK 啊，就类似于这种。
但是想的少是特权啊，说明他可以不想啊。
是，
觉得还是分人，就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比较注意区分这是工作还是我个人的事情，然后注意区分这是一个差不多的合作还是你要求着人家，
看人下菜碟呀，求着人家就是得想多点。
但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就是你对面你能意识到那是一个想的不多的人，但是想的不多的人有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天真的残忍，就是你看到对方天真的残忍的时候，就觉得我还是多想多一点吧，就是内耗也可以，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也可以接受我每天内耗。偶尔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时刻，
偶尔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刻，但我感觉有时候会觉得 你知道那个人背负了什么代价，但是那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背负了一些代价。他这样说好像好玄乎，但
他懂的都懂。
对，就是对方想的少，或者你觉得他真的想的非常非常少，他就是接纳他整个那个状态。但是你作为一个你这边还是会有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能想到他
看想看了之后觉得算了，我还是负重前行吧。
对。对对对对对，就差不多是这种意思。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更高的目标，或者是我有更高的追求的什么时候，我肯定就是得想的更多。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负重前行。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人格凹陷，它变成凸起，就是它变成优势的时候。刚才我讲了，
我有什么凹陷变优势，能不能提醒我一下？我现在想的全是凹陷，没有任何凸起。
刚才不是说了半天吗？你说我非常能体察别人，
这些都不值一提。
你能维护好和人的关系，不是非常非常牛的事情吗？
但还是觉得有点困扰的吧，就是好像觉得它带来的这个好处。
是利他的
没有，你和人维护好关系，那你找人家有什么事儿，人家肯定就先答应喽，对吧？
我错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带来的好处并没有
转化成什么对我好的事情，
或者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是啊，就是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想要对你好，
也会对你好，是双向的。
对啊，你跟老师的关系就是比我们所有人都好，你的工作就最容易开展，老师看你都是自己人，对吧？真的，上次我一个项目拍摄，明明是我跟主讲人老师一起去拍摄，但是嘉瑞就比我知道那个老师的更多情况。我当时就觉得真好，就是觉得他跟所有主讲人老师的关系都特别好，这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吴师傅好会提供情绪价值哦。
好了，所以是低敏感 F 人，
低敏感 F 人爱上了，爱上了。
但是我觉得你朋友就是挺多的，突然想到那个韩文有一个表述叫什么金。Friends 不是说一定是 best friend， 但是他是那种那个程度是在 best friend 的前。
罗欣老师夸过嘉瑞是真朋友
啊，可以。
对对对对，他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真朋友，但是他那个感觉有点像是蛮要好的那种朋友，但当然不一定是那个什么闺蜜和 best friend 级别的。你在生活里面应该这种就是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吧？
比如你看你上个瑜伽课都能跟瑜伽老师关系很好，瑜伽老师就会帮你喂猫。
对啊，
就是很切切实实带来的凸起啊。
我以后多跟吴师傅聊天。我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凸现就是不觉得自己得到的是好东西。
这是凹陷还是凸起啊？
凹陷、
可能我们很难心安理得的夸自己。
对，
我觉得何老师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可能也不是，
哎，不是说何老师是小护士吧、
何老师也是小护士，他就对所有人都很好，
你在所有人那里评价都很高，这就是一个优势，所有人都喜欢帮你。
年前的时候找我聊天，就说大家都觉得你工作能力很强，就这么爱工作，但是这么多年来怎么没有什么成果，这句话让我伤心了一个春节。
讲讲怎么办这种情况？
讲讲怎么办？没什么办法，我就不给他拜年了。
这真的太经典了。我刚才都想说，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会跟他说，那你一点都不关心我，都看不到我的成果。
哇，
好会讲话。
我会问你如何定义成果。只有我独自伤心，
悄悄的陪他拜年，这真的很经典，
就很像是把人家从好朋友分组里撤出来。我不给你好了，
我不给你好了。
如果拿刚刚讲的那个凹陷，不是逻辑好吗？那它的凸起可能就是我会给我自己主动创造很多选择。就是因为我可以把很多事情
逻辑好不是缺点，
我加引号，
他写的好字，他为什么是凹陷？
可以把它解释成，比如比较有人机感。我想想啊，就是过于人家讲感情的时候，你讲逻辑，这的确是有种人机感。
但是我会有人机感的感觉吗？好像也还行，
感觉你的体感没有那么明显吧？
可能 T 也有分很多种，但是它不太是人机感的
那个。ST 会更有人际感。
哎，那我的梦想是成为人机。
那如果就是完善一下我刚刚的描述的话，应该是有时候我过于抓住逻辑， 就是过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上面，会有点这个，它就是一个凹陷嘛。但是反过来，就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也是想太多，我会想它的各分支各可能性怎样怎样，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它会为我创造出来一些可能性，反而会给我打开一些我可以做的空间，所以我想到它了，那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空间，一个可能性，那我就能去做，会为我自己主动创造一些选择。
我又想起来，我也会被工作伙伴评价抓不住重点。
你知道 F 人跟 T 人同时都觉得对方抓不住重点，我之前看到一个测试吧，一个人说我前几天失恋了之后去面包店买了面包，就会有人觉得重点是你买了什么面包，有人会觉得那重点是你失恋了你还好吗，你说哪个是重点都有可能是对的
都有可能是重点
比如 F 人就会觉得重点是面包的人些许人机， T 人就会觉得重点是失恋的人，你都讲到面包了，你说重点在前面，你什么意思，对吧？
哦，可能这很典型哎，我会先问他你买的什么面包，然后再来，然后再来安慰他失恋，因为我会觉得他那个面包是很及时发生的一个行动，但他恋可能已经失了一段了，他现在人还很好，所以代表他此刻是安全的。
调和，
我是想说，失恋了只吃面包怎么行？只吃面包吗？这么少，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你有没有配点别的东西？
但是说到这个，哎，又聊到传统异能，这个 TF 的之争 ，TFBOYS，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但我有时候确实觉得我没有那么的铁 F 的程度，是因为有些题我好像会选到 T 的那个部分，因为反正哎呀 MBTI 本来就不是那个铁律一样的东西嘛。因为我最近又看到那个说什么暧昧的一个测试，就比如说你有时间吗，然后那个人回可以有，有人会觉得这个很暧昧，有人会觉得这个太勉强了，这样子你是觉得勉强还是暧昧？
略勉强，
我觉得对方愿意出来见我的意愿还挺高的。
是啊，可以有，
对啊，他都可以有了。
可能家人会更铁血 F 人一点，
是
因为我在这道题上我是选的可以有，就我选的偏暧昧那一边。他说可以有，那挺好的呀。哎呀，学无止境啊！
那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十字角，就是高敏感高 F 和高敏感低 F
啊，低敏感
高
F，
然后我是高敏感，
我不中了，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
嗯，学无止境，真的学无止境。
我现在已经停止猜别人的想，就不猜了，就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会再延展，也不会想，比如说不会脑补背后你，比如付出了多少东西，或者你遭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你怎么，就是完全不，不想，就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
对。而且有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停止，比如说有一个某个人际小事件发生了，类似于这种什么问你出来吃不吃饭，或者是怎么着的，就不局限于这种男女关系，你总会遇到那种哎，你不是很了解对方是真的想要跟你来出来聚会吗，还是只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答应了还是怎么着。我以前也会想很多这种事情，现在除了说就是按照说的去做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让自己可干的事儿多一点，就假如说我有十个聚会的话，我就不会 care 其中一个聚会那个人是不是真心想跟我出来玩，我觉得这个也有助于我放下那些执念，其实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注意力，也不是说注意力更分散一点，是
把盘做大
笑死
我觉得今天你金句频出，
咱就是说把盘子做大，
对、啊、
你就不会那么 care，
你这也是一个养鱼思维呢
对
对
对, 对, 对，
为我所用一下，
做一个生活中的渣男，但不是情感渣男，而是生活流渣男。
我以前也觉得我这种就是冷漠，就是平等的不联系所有人这件事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后来意识到它就是我的一个性格特点，给我带来的其他可能比较好的一面，我的确没有那么关注别人，所以我感觉别人做什么都可以，这就是构成了包容的一面。我真的能接受我身边的人你干啥都行，完全接受，有这种边界感，所以你也不会对别人轻易失望，因为我感觉对别人失望好像是你擅自让人家做出了承诺，然后你又擅自失望，有的时候有点莫名其妙。对，你冷漠其实带来的另外一种就是你不会对别人有过高期待，这样别人做成啥你都觉得挺好。
你这个真的很尊重人呢。我去想，有时候我没办法理解这个人的行事逻辑，会倾向于等于他有病了
对， 你看你就对它保持一种就是不要过度关注，
嗯，
你就可以接受这种多样性，
嗯，
就挺好的，反正就是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
哦，新开一坑，我又想到一个凹陷，本题最后一个凹陷。
哦，我也想到一个，但你可以先讲。
说
吧。嗯，我之前肯定讲过，就是好多年前跳槽的时候想要进过某厂，进厂之前需要先做一个心理测试，据说我测出了一个抗压能力巨低的分，帮我介绍那个工作的前同事就是惊奇，他说佳瑞，你之前咱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看起来很能干巴拉巴拉，但是你怎么测出一个这么低的分，想说哦，那可能就是我的高责任心和高什么什么弥补了那个抗压能力吧，就是我用巨多的别的东西去填了这个部分，
嗯，
导致我的前半生受了很多伤。
我那我觉得你在抗压测试这一步离开挺好的。
嗯，
对啊，要不然就是
下一个猝死新闻就是我。对，我当时当然是觉得有一点点失落，但是后来就来看你想上班了。
对，我要说抗压能力跟稳定一样，对应的是冷漠。你不可能一个人又高敏感又抗压能力强，那个一定就是你牺牲了一些其他东西换来的。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由于我早年动用了别的性格的部分去补充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差的这个部分，导致呢，我可能比别人多长出了一些能力范围，即使我人到中年突然觉醒，老娘不抗压了，老娘往回缩，你也可以就相对没有那么难的把事情办了，因为你之前处理的事情更复杂，或者你逼迫你自己要同时面对的那个困境更难，现在反而变得容易了，
没有白走的路。
那有没有一些你们就是小时候觉得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一个好的特质，但到长大之后它就反过来了？
这个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之前跟我高中的班主任吃饭，就是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们高中同班同学的女生到现在已经30岁了，可能有几个结婚生孩子的为零人，他对此做出了一些合理化推测，他觉得说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反正那个时候家长跟老师一定会讲，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有主意，那个时候觉得有主意的小孩很好，尽量的去竞争，因为你也是这样，男生也是这样，都是家里一家供一个，你想够什么都能够着，类似于这样的教育，就会导致大家有的会觉得结婚也没啥，但是会到生孩子这一步就觉得啊，那凭什么我牺牲，就是到这儿账算不平了，就是零人选择生孩子，我们老师推测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我们班的女生有很多就是看似比如很乖或者很文静的，但是没主意的是零人，
所以也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
会得到一个相应的结果，
结果人生轨迹会是相应的。
我说这个让我想起昨天刷到的一个小红书，就说现在弯曲的 dating 金句就是，那你和我 A 那个 FSD 吧，你知道 SFD 是什么吗？
三发地。
什么
烂
梗，好烂！我现在就是那个打叉的表情包，对那个表情
叉，就是特斯拉的一个什么全自动驾驶，很厉害，但是比较贵。我还特意问了我一个开特斯拉的朋友，他说，嗯，那个确实挺贵。在那个帖子下面特别搞笑，就是说，跟前任在一起，说洗完碗，洗了一半的碗，然后说该你洗，我觉得特别牛。这个就是说这个。那凭什么我牺牲的这个，
反正就是瞎聊嘛。我觉得我的 F 比较强烈嘛，或者是我强烈的想改变我的 F， 然后我对象就是T 比较 T 的这么一个人。我本来以为这个是有点像什么喜恶同音，但好像也很难这么解释，只是我喜欢的人他身上具备我没有的特质，
因为互补，但他同时肯定又跟你非常不一样，在不一样的时候感到痛苦吗？
好像还是比较，
就是已经接受了这种痛苦，就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能消化他。
对对对，就是他大体上还是会听得进去话的。有一次就跟他说，我说你每次跟人家讲道理，你必须讲到你自己赢为止。
我好理解他。
我说我可以理解你的家人有时候不想跟你讲话，
我妈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你这个时候感觉很累，比如需要他外出吵架的时候他吵赢了，你会觉得很好。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他对亲近的人讲道理跟他，对吧，要 battle 维权的时候讲道理是一样的。
我原来也经常这样，但现在我会克制自己不上 上钩，我不给你分析，就这是要付费的。前面说就是最近是个很稳定的炮仗，也跟这有关。就包括我原来看到那个外放的人，我会立马制止，但现在我就想说，我先忍一段时间再制止。还有跟朋友出去吃饭，也是过年的情况下去吃一个韩餐，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的中午，他上来一个菜，我们说就是不要葱不要什么的，但他没有做到，他就端上来一盘就是有葱的，还有一点点凉了，就他又拿下去好像又很明显就是他把那个葱是直接挑出去了，不是重新给你做了一盘，所以端上来是凉的。本来我想说算了，大过年都不容易，那就吃吧。结果呢，那个服务员他过来，他问我们对这个菜品满不满意，我旁边的朋友就说啊挺满意的，除了他有点凉什么的，但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说算了，你这个钩已经摆到我面前了，那我就上好了，我说退了吧。然后那个菜就退费了。哎，就是我们踢吧，有的时候是会很珍惜自己这种能力的，不想太在所有事情上都用它，会很累。
在我跟他外出的时候，我有什么诉求之类的，他就可以很好的把我的诉求排列好，然后去
吵架，
关门放踢，
并且吵赢。
我有什么诉求，我肯定也要去争取我自己的东西嘛。但我可能在启动上会比他慢很多，我还是会想东想西。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程序
他已经全自动，
所以都是一体两面。一凹两线乱说，哎，不好笑，烦死了，不好笑，没有好笑的梗。刚才录制前不开始吃薯条的，好笑的梗都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主要都是这种性格层面上面的东西嘛，但我觉得除了个性啊性格，其实还有很多咱们平时做的很多生活上的决定啊，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那种人生决定，也是有这个正反面在，就选择一份看起来没有那么亮丽的工作，
没有什么油水的工作，
对，没什么油水的工作，换取的是一种。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象一种不可能三角里面的所有要素嘛。
我现在就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不可能三角的。
哦，对
对，
我前两天看一个古装剧，那里面算是四个主角吧，就是两男两女这种。男主呢他很聪明，但他的武力值就很弱。另外的那个男二呢，他不聪明，但他的武力值就很强。就是你知道人智勇双全是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得接纳自己的更多的能量用在哪儿了，那你另外一方面就会稍弱一点。
对，我那天也看到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种绝对的好工作，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城市，因为我们想要很多要素根本就不可能集中在一起。就比如选城市，一个城市它根本就不可能，首先它物价又低，薪酬又高，它又不挤，它同时交通还很便利，它各种文化活动很丰富，房价又低，你想住的房子又大，环境还很好，这彼此之间全都互相矛盾。
嗯，
因为你像一个交通便利，然后再加上有很多文化活动地方，肯定有居多人口，居多人口你就只能住小房子。如果一个地方它劳动密集，那它的物价低，那它的工资肯定也低。如果你在那里挣的钱多的话，那肯定人工也贵。如果一个地方集中了，比如你的工资又高，物价又低，那你很可能在一个欠发达地区，那有可能比如你在一个那种战争环境里面，你安全也没有保证，也可能没有很多文化活动，就它彼此都不可能重叠出现。
嗯，
所以还是取决于你能受那种苦吧。
我感觉只要我们充分消化和接受了这个不可能三角之后，应该就能防住一些诈骗吧。
不可能三角是哪三角来着？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又健康又好吃又便宜是不可能三角。
对，
就是任何领域你都可以找到不可能，
做出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没错，因为我春节期间我在听 Tablo 的播客嘛，他就是一个韩国的这个说唱歌手，但是他特别好笑吧。他的那个播客里，他有一集就是聊到 The Worst Major， 他本人是斯坦福的英语文学专业，就是天坑专业。那一集他们就聊到说这种文科，因为他们文理科这个事儿也不只是咱中国嘛，反正全世界都是有文科在衰，理科在，其实主要是这种 AI IT 科目在提升的趋势都有嘛。他问他的那些 staff， 有一个是音乐 major， 有一个是 journalism 新闻学 major，他就说 this room is fucked，因为我是在飞机上听的，我说爆笑。但其实它还是一个很温馨的场面，其实这个 room 没有 fucked，就是大家还是活得好好的，在做好玩的事情。其实 Tableau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是读英语文学嘛，他是个 rapper，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因为他是英文专业，
没错，因为人家就是英文文学毕业的，所以他的歌词写得巨好。反正就是文学文字那个素养特别的高，他也有说到现在他有了解到一些 tech company 那种科技公司，现在 AI 不是发展很快嘛，其实反而那个程序员不是最被需要的岗位了，现在有一种岗位的需求会变大，就是会讲故事的人，现在就是大家都有产品，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怎么把你的那个产品说出一个故事，是让你的用户更 buy in 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不就是咱学文科的人派上用场吗？他用这个小事儿来说明，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worst major，没有这种所谓的天坑专业，因为你永远没办法把握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就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它的好的一面和没有那么好的一面，都会有代价的。所以没有关系，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谁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学啥你就学啥呗。
对，我的确觉得讲故事的能力，包括这个和人相处的能力，都是一种底层能力。因为真的有一天，我在我的几个朋友群里讨论，忘记啥了，好像聊到了服务业，结论是说发现我们那个群里不管学啥的，现在你像大面上做的都可以说是服务业，你做会计相当于做文化行业，包括你做设计什么，这都是服务业。我们就在想，到底有什么行业不是服务业？然后发现都是服务业。如果你做的不是服务业，那岂不是意味着你也没有造福到任何人？那还是挺没意思的。那既然大家都是服务业的话，你最后都会服务到一个人，那就是和他沟通的能力以及和他沟通的方法，不就很重要吗？这就是文学。
这些年吧，会越来越觉得以前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些技能就蛮重要的，就包括之前我们有聊到过建立一个工作流的这种能力啊，还有那种沟通能力。因为我真的是有见识过，会沟通的人沟通完一轮之后，那个局面真的会很好；但不会沟通的人沟通完一轮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局面非常的差。这种事儿，对吧？你说沟通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玄乎，然后它也不是什么搞过什么学位能获得的能力，也不是。但像这种你很难有个精准定价的这种能力，它能够改变一些事儿。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沟通能力会被替代掉，就觉
嗯。
得你就是一个中间传话的，好像你没有任何实质产出，那你这一环是会被替代掉的。那其实不会。让所有人能拧在一起干活是一个非常牛的能力，它
是，
不会被替代掉。
聊到最后一趴的话，我因为实在是没有想到什么特别好的问题，然后我搬出那种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接纳自己？问号感叹号，跟最后一个问题合在一起聊，你们新的一年是否有希望自己的性格有什么改变，或者维持现状就好？维持现状那就是接纳自己嘛，都可以一起聊。
我最近会有一个感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就突然受了什么刺激之后，情绪特别上头的那个感觉。我会尽量的用一些方法，尽快的让它翻篇儿。就以前我可能要跟5个人说完了之后，我才能平静下来。我现在可能跟2个人说完，我就可以平静。
高共情、高敏感人就会带来高波动，是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长期这么高的波动对身体不好。
你有气儿，当时就发了，对身体也还可以。
对，反正我就是有意识的转移注意力。以前可能会深陷，其实我有的时候，去年我都能想起来一两次，就是因为什么事情都难受到睡不着觉。然后我希望我今年就是再也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些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就是尽快调整，把自己回归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我觉得也可能是人到中年了，就是不想生多余的气，因为那些东西给你带来的伤害有很多都是你自己在加重它。很多事情你只要但凡稍微多想一点，它就不存在，就不存在，你知道吗？所以今年的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有过多的波动。前2年是从物理上、从肉体上接受我这个人是一个以前讲过比较易胖，不太能吃特别多的碳水，出差就胖6斤。 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今年买了一个大大的2026 planner， 因为已经计划了今年有好多出差的行程，我都拿那个小点点给打上了，在旁边特意写了一下说保持心情，希望自己能有意识的维持住一个状态，就不要散掉。人很容易一下子就被很多东西牵走，你的脑子和你的心就不在你的身体上。我希望今年能减少这样的状态，就让我每一刻都有比较清醒的意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年发现我对于很多事情不在意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同事之间聊天，他们聊到自己遇到的一些感情的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啊，我都会抱着一个老奶奶的心态去看。我觉得可能是年纪真的到了，好多事情在我这就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啊，没有想象那么糟糕。昨天刷到陈丹青老师的一个采访视频，他就是说恋爱是非常不值钱的事情，因为它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像他那么大年纪的人回看大家这个事情，就回看大家的这些爱恨情仇，往往不是因为那个事情本身而感动，而是因为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还在因为这些事情而波动而感动。我有一喵喵这种心态，就是看所有的人都觉得
年轻真好，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对，比如说在情感方面我觉得还蛮早恋的
哦，所以到现在就变成
了经历过大风大浪。
我那天跟同事聊天，年前吧，问他去年整一年的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的，然后新年想干嘛，然后他就说工作上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还是尽量找到，当然不是从领导的一个角度，而是从你现在处于一个很好的年纪，不要浪费时间，就是不要干一些你自己又不想干又没有从中获得什么事，就是太可惜了。我如果今天年轻五岁，我可能会想干更多的事情，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因为我之前也交过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男朋友，他在我二十几岁还没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了，所以他说如果他再年轻多少岁他就会怎么样，我那个时候不是很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我现在就理解了，
他也是个老货。
就尽量的还是不要浪费时间比较好。就别浪费时间。
现在有的时候看到二十多岁比我年轻一点的女生，也会从他们身上看到那个时候的我，我就会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浪费时间，是我不知道大家在急什么，就是还有很多的时间。
对，
就比如尤其是你看到哪儿哪儿又打起来了，我就在想那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暑假在急什么，到底在急什么。在有时间的时候没有去干更多自己更想干的事情，那个时候都在忙什么呀，就想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机能也会退化的，就是你再老一点你可能想干的事情都干不了了。
天哪，你这跟我妈说的话一模一样。是啦是啦，有很多地方你要是再不去看的话它就没了，是真的。因为现在不是就除了打仗之外还有很多自然灾害，我们又生态特别不好，所以有很多那种什么美景啊，那什么历史遗建的那种东西是真的在消失。
对，
所以其实有空就去。
现在回看会发现我们上大学的那几年特别的和平，全球哪儿都能去。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忙什么呢也不知道，
不知道，
总之没去，
去百度实习。
对，总之没去。现在也想不明白当时到底在忙什么。
没错，所以能干能去的时候还是多去多干吧，因为主要就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做的好多决定啊好像最后就是你还是得看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好，如果是对我好的话那就先做那个事儿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就如果是什么为了什么什么暂时压抑一下这个需求或者是那个需求的话，你世界变得太快了，你以为我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我在做好准备，但这个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还不如在就是世界没变，就是它还在这一格的时候，你先做一个真的是对自己好的一个决定。
我最近录那个古籍新说看了很多道教的东西，因为下一期要上的是道教，分享两个小事儿。一个是北大的那个程乐松老师之前在一席上有个演讲，他就说我们这些天天刷社交媒体的人之所以觉得不满足，是因为你都看到的是别人人生的高光的碎片，你把那个碎片当成你的人生目标的话，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因为你看的是所有人的高光的碎片。然后我觉得说对。
好的，那所以你们有什么想要逆天改命的地方吗？改性格，改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嘛，所以就是逆天改命。
对呀，性格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刻在 DNA？好烦
我觉得是，3岁看老真有道理。
我觉得就是人能不能改变自己是另说的，但是人很难改变他人。你想要改变他人，你一定失败。
对，就是因为人也不能改自己，那他自己肯定也不想改他自己，那更何况是别人来改他呢？
对，
改不了。
你这个题原题不是什么是真正的接纳自己吗？
对对
然后我
对。
当时就想到，其实无所谓，因为我自己这个本体甚至不 care 我是不是接受他，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根本不在意你到底是不是接纳他，因为他就是把自己活成这个形状，他的脑部构造啊，或者你那个什么身体的构造，他就是会让你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做出那种反应，做出这种决定。说到新一年怎么来逆天改命，我其实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事就做。想做就做，尽量坦诚，就尽量坦诚的生活。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就代表你现在还是有一些空间，那你就去做，不要太虚耗在自己该不该做上面，你就直接摁那个发送键，你就去做。而至于做了之后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下一件事情了。而且我会觉得坦诚其实很重要，真诚真的是必杀技来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打直球，打情感上的这种直球，对方就会接住你这个直球，让双方之间减少一些误解，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我就希望我接下来这一年可以更少的内部消耗，更让自己比较积极的运转起来。
刚才好想接那个梗，谁发送你？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梗吧？Rihanna，
Who
她，
sent you？
对，
哇，我感觉这个题挺值得聊的，就是意识到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人既很难改变自己，也很难改变别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蛮难做到的一件事，包括就是这件事做好了也很厉害，就是接受。我想起我之前在上创意思维课上面。有一个就是老师经常带大家做的课堂活动，叫做 Yes and，基本就是前面当然他一开始会给一个，就比如要针对某一个东西提出一个创意，就是你前面人讲的是屎，你也要接受它，并且把它给做下去，不管你做成什么样，你后面的人都得接受它，然后把它做下去。因为我的服从性没有那么好，我很难接受这件事儿，因为这个测验它是要算分的。我为什么我想从头开始？我不想接着他们的干。但是后来意识到，这个活动极富哲学，它是生活的大智慧来的。大部分事情你都得 yes and，yes 是你接受前面，and 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哇，我又想接，我这个春节我一直在回听 A 妹那支专辑，就是那个 Eternal Sunshine 那支专辑，然后其中那首单曲不是叫 Yes and 吗？我就一直在唱他那个歌词说 Be your own fucking friend，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顺口，我很喜欢 Yes and say the shit you can 还是什么，说太多脏话这些，
哎，但是很押韵呢。
对，然后就跟着那句就是 Be your own fucking friend，我就好喜欢这一句啊。
我最后补充一句，对于我们这种美好、善良、高敏感的人来讲，是很容易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从而很容易羡慕别人。有逻辑吧？
有，
今年希望自己不要再羡慕，不要再想成为别人了。
Be your own fucking friend。
对。
A 妹那首歌很好。我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不要当 F 人，我不接纳，我不要当 F 人。这是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如果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我接纳也行。
这种反复思考，逆天改命是不是 F 星的一部分？因为你想，T 人会花很多时间来想这件事吗？不会吧。
T 人觉得自己挺好的。
行吧，那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有谁比较接纳自己 F 的，可以说说你为什么很接纳，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让我学习一下。反正我是不接纳的。
我们 T 的醒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好烦，他一边夸奖我作为高敏感 F 人的一些优点，然后一边说我不接纳。
你挺好的，但我不想这样。
我吗？就这样吧。就这样了
，yes, 就这样吧。
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3、2、1，
就这样吧。